所以怎么能够格格都不同啊，这格格满格人的意啊。这个还不齐，他这个波里头有无量的音声，说无量的话，格格听到你自己所愿听到的话。这个水，这个水妙到什么程度啊？嗯，你想听什么你就听的是什么，说无量的话，格格听到你现在你正想听的话，你要不想听什么也不会，没有一点干扰。我不想听他那个说就变成干扰嘛，他一点没有，他你听你的，我听我的，不用带上什么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再有他听了之后自然他就理解，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了不大容易理解啊，就在极乐世界这个加倍啊，你一听就理解，所以他进步很快。所以这种境界你说它是水吗？所以无形说法不但水的说法，因为水它这么微妙，它是应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机啊，那个水比当时的所有的美比每个人都聪明，是每一个人的老师啊。所以这就是往生论的话了，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就是清净具，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呐、啊。一切皆成佛，这极乐世界这就很肯定啊。再要彻底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一切皆成佛。他这个是，就是上次我们说，你去对峙啊，一点点呐、啊，修什么？比方说是啊，你这个比方说是，有的人淫欲多一点，修白骨观，就看着都是白骨，修白骨观就是可以破这个。之后最来就修来修去，看见谁，就是一架骷髅。最后再慢慢慢慢的，就骷髅就变成一小块了，就不是整个骨头架了，再慢慢就变成光了。那过程就这样了，对峙了。但是像这样这样子，一切皆成佛这种的，那就直截了当嘛，一切就本来就用不着对峙了。你不管谁来，什么都是佛啊。所以他这个里头这样一些圆顿法，你要抓到一句就受用不尽了。所以他这个真实智慧，所以这三种庄严就是有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这里头就是这样，就是说啊，法藏比丘是在助于真实智慧而在那庄严这个佛土，使这个佛土啊成为现在我们经中所说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经中所说的这个情况还是极乐世界无量庄严之中，以我们众生的水平所能描述的很浅的很少的一部分。这个华严呐、我们这部华严是在龙宫中最小的一部。龙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他是这最初是个流氓集团的头子，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能看他的过去啊，这不就是啊，这个的啊。我们说允许人发心改变啊，所以这个龙树的最特殊的例子。他们学了隐身法，他们到了宫里头去，和很多宫女就肚子大了，就审问，他说是来有就有就像人来，他们就来无影去无踪，就大臣就献策，他说这不一定还是人。但是人他到了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他们来的时候咱们还是开着门，等来了过这个以后关上门，宫门都把这个武士都埋伏在里头，拿着刀到处看，他都跑不了。果然这上当是六个人，只是流氓集团呢，就咔这死了一个，大家正高兴就杀这个龙树，他 就在国王背后紧靠着国王不出气儿。国王在哪儿？谁在他背后？这刀怎么保护国王？离国王远一点。那么离国王远一点嘛，那么他就得免了。那么然后没有了，死了五个了，再也砍不着了。那么大家都砍完了，开弓门把他尸体拿走，他跑出来了。哎呀，欲为苦本呐、啊！这个欲，性欲的欲，这个欲是苦的根本啊！有点身临其境。当时可都这个集团个个都身首异处了，血淋淋的。出家修道，他很聪明，他一下子佛教宗教都掌握了，自个想当教主，他不就是这些吗？龙王怜悯他，把他领到龙宫去看化缘。这个八十卷是最小的，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卷，他都读了，这才心悦诚服，真正做佛教徒了。我是八宗的祖师啊，佛教可以分十宗，八宗的祖师是龙树。所以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大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一段里头，后头还有很多积功累德。在这样许多大的文章里头，一开头，发弘誓愿以第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助真智慧，所以就是说，这个是画龙点睛的语。下面一切。这个世界摄受成就都是法藏比丘助于真实慧中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整个的极乐世界，整个这个法门都是法藏比丘真实慧所显出来的。所以因此一上手就点出一个是助真实慧，这四个字是画龙点睛的文字，前后就是这个关系啊。底下就是说助真实慧嘛，就是。这是文字少了几句，多了几句就清楚，就是释迦菩萨所说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入一法具，一法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是真，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不是？所以助真实慧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三种庄严嘛，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所以在这个世界，这个发出个法藏，这个法门的这个世界啊，怎么是形成的？法藏就是助于真智慧啊，在这个大智慧中而勇猛精进，这个自己上一些种种的修持啊，所以这就跟这个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水鸟树林、一切黄金围地、一切七宝楼阁等等，这一切事，三种庄严的都是一切事嘛，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这不都是事吗？这个事就是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世亲菩萨的他的论，他的这个论就跟这儿就是依据。因为法藏当年成就这个法门，成就这个净土， 就是住真实会中完成的圆满的。这两个不就是一件事情吗？也就是说世经菩萨之说是有根据的啊。所以这个住真实会就很少啊，我们说它是画龙点睛之极重要的在此啊，你全部要有个龙啊，是不是？然后这几句话就把这个经一点，这个龙就活了，是吧？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就好去罗列于事项了啊。你抓不着一个缸啊啊啊，这一点睛龙就活了，这都是真实会中所流现的。这个王上师对于画龙点睛有个很巧的说法啊，他说现在实际上我们法本里什么很多都是画龙点睛的文具。说这个怎么和大家好像有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龙没有飞呀、啊？他说要知道他是先画好了龙了，然后先画了龙之后，这画龙点睛就在龙的这个眼睛的地方点两个眼睛，这龙就飞了。他说如果这个龙没有画，你在墙上你就给他点两个睛，那就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墙上留两个黑坨坨。所以就是，所以这些因缘啊，所以这个我们既需要画龙啊啊，将来也就需要，将来还是需要点睛啊，点睛也不一定完全需要旁人呐、啊，对吧？就是，但是画龙也是不可少的啊，所以就是，画龙是不可少的，点睛也是不可少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密言是大日如来的国土，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这个《金刚顶经》说呀，这个国土不是像我们这个国土这样，是一些个土木什么什么木头石头什么这个沙子什么所形成的啊，什么氢二氧啊水啊这些东西所形成的，完全是金刚自信的清净所成，也就是自信的清净金刚，这个清净就形容这个自信无染啊，金刚就形容这个自信是坚固啊。为什么叫金刚经？金刚般若，这个也可以就解释为现在我们这个印度的金刚石啊，就钻石啊，印度是十度嘛，最硬的，所以画玻璃，一画一条线就拆玻璃了，玻璃也是很硬的，这个它的硬度最大，所以它可以摧毁一切，没有东西可以摧毁它，啊，就说明这个智譬喻。形容我们这个智慧可以破除一切烦恼障碍，但是没有更有其他东西可以来破我们这个智慧，就形容又称为金刚般若，就这个意思。所以密言国土是怎么所成的呢？纯粹是金刚自信清净所成，纯粹是清净的，纯粹是不坏的，这金刚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自信啊，自信所成，完全是自信所流现。与诸佛菩萨这个，所以不同于像我们这个秽土啊。再有它这个名字的含义，这个密就是说是这个金刚三密，密言就代表第三密，就是身密、口密、意密啊。这个我众生就是身业、口业、意业，就造业，身三、身造业、杀盗淫，都是身体所造的。于四，啊，这些妄语、疑语、恶口等等的，占了四样。身三、于四、意三、意业有三样，贪嗔痴。所以就十恶，身三、口四、意三，这一块就是十，这是造业。 但是到了佛呢，他就变成转为三密啊。所以修密的这个特点就是把我们的凡夫的这个三业，使它顿然间同于佛的三密。佛的这个深密的接应，我们接应；佛的语密是真言是咒，我们也持咒。而佛的意是般若，我们也心也住于般若，那是使我们本来是三业，一下子转为佛的三密，所以这个当下成就、即生成就就是如此。但是三密齐修的人还是很难呐，是不是？那么你又要接应，又要念咒，还是这个四维观音法，一接同源般若空，那就不是都是般若吗？但是现在这个般若这个体会还很浅呐、啊，所以这三密齐修是不是很容易啊？但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一密也行。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从语密解决问题的。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就老是注意这一句是一密，一密同样可以即生成就。当你在成就的时候，那两个密自然也成就了，不是欠两个不成就。当你这一个密，除以这一个密突破那成就的时候，那两密自然也圆满了。实际上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呀、啊，它本来是一体呀、啊。所以这个一个密也可以成就，这众生他真实又可以得度啊。禅宗就可以说是完全是从一密，是不是？啊，净土宗就完全是从语密。然后你要单接印呢，老接印打坐接印这样的，如果真正能贯彻，那这是从深密啊入一密也可以。密嘛就是金刚三密了啊，这个就佛这个三密。密严，严是庄严，所以华严经，华就是代表万行如花，菩萨修万行度众生，这一切因上的一切德，华就代表用这一些德来庄严我们的果，就叫华严，就这个意思。密严呢，就是以这个三密的种种无量的功德、万行的如花的功德来庄严。这个国土和自身，所以这就是密严的意思，密严的国土。这个密严和极乐世界不二啊，在密严有一个密严经，这密严经里头说啊，这个即是密严的国土啊，色相无有边呐、啊，遍一切处啊，非鱼所能见。不是其他的各类的众生所能见的，这个自己的在业障之中，这个我们都是如聋如盲啊，看不着。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个密严国土，它也就是极乐庄严国。这个国土的世尊就是无量寿，所以密严国土也就是毗卢遮那的国土，也就是阿弥陀佛。我上次已经说了嘛，这个弥陀跟毗卢遮那不是两个嘛？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也不是两个嘛？这个地方的结合密宗呢，这个也不是两个啊。 戒石岭。那太虚法师讲的法相有五个不讲，这五个就是法相中他讲不清楚了。这个戒石力是这五个不讲里头的一个，这个愿力也是不讲的。这挺好，这太好。什么叫戒石力？这也很特殊。那高界的天，他的这个情况，我们众生，我们了解不了。怎么能才能了解呢？你要产生了戒时的这种力量，你要戒他的时，你要戒了天界的时，你就可以了解天界的情况。这就很像现在所谓这个多种空间呢，多种空间，多种世界，隔隔的空间。所以我们三度空间呢，没有法子去理解四度空间的这个世界的种种情况。你不，爱因斯坦管第四度叫做时间，时间长是一度，宽是一度，厚是一度，是一个数数，这不三度吗？一个长，一个宽，一个厚。总之我们世界都是三度的东西。四度空间有个第四度，第四度是什么呢？是时间。爱因斯坦一度被大家认为唯心否定，又大家轻视，后来不行，又现在又上来了。因为这天体中有许多问题，你不用它的这个原理，不用它的公式，算来不准，你用它这个就正确，所以它又上升了。他这个在他是得把这个四度空间的许多公式，比方电磁波就四度空间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无线电波，这无线电波就比我们高明啊？一切墙壁挡不住，而且你这摆了一个机器啊，你要收哪就收哪，所以不同的发射台的电波都在你这儿，不然怎么这一电阴暗，中央台这阴暗，北京台这阴暗，哪个台？那收音机就更明显了，这个还载一收音机，那世界各处，你这要调一调吗？都在这儿，那你没有调到它的时候，一点也没有。一调到它的时候，原来的就没有了，它就出来了。所以各个台的电波都在你这里，你这里都有啊。它这里没有挤谁挤谁。说这个地方你要坐了，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坐，你要站起来才能他坐。那现在这个在这空间没有这个事儿吗？它都在这儿啊。所以为什么见一遍就来了？而这些都骗一切处，而且多也是这个台过音了，不过音了，是不是？你这个它不过音了，你空间也不说我就松动了，少一个电台，少一个电波了。它都过音了，有空间不行了，这交通堵塞了，没有这个事儿，它就高明的多呀。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我们跟他近了，只差一度。那现在可以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画成一个图上嘛？他呢把这个对角线，或者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这个对角线，用虚数表示，就代表时间。那这样的一个图形上坐标上，这个坐标就是空时统一了啊。 空时统一了，来都进行计算了。我们空间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啊？在我们的本来的概念，空间跟时间毫无关系，是两件事。而且我们这个空间时间都是绝对的，是吧？这概念上都是变化的，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啊。所以这个运动快了之后，说为什么他就要用他的公式？他运动快了之后，这个是这个空间可以缩短了。本来有别的世界的光，它到了这个地方的时间，现在是比我们比过去的公式算的要短呢、啊。用爱因斯坦的算就可以，它为什么？它还有一个因素啊，它这么快的速度之后，又再靠近了之后，这个空间它自己在变短呢、啊。一方面我在前进，一方面空间在缩短，所需要的这个时间，那就别的那个老的公式就不对了嘛。那它就都是活的。所以过去这些死的东西就不对了，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些空多度空间呢是这样，借势力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佛在涅槃的时候，佛入种种禅定，入种种空间，找这个无明是不可得呀。啊，所以用唯识叫借识，用那个入某个世界，用借用那个世界的识，然后在那个世界的一些情况。再换一种，又换一个，他那个识直接成为戒识，这个戒识力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法相是不讲的啊。我看我这怎么谈到戒识了，对吧？一说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它是愿力的，是愿力它也是不讲的。这几种有应用五种，我现在这个要翻一翻还可以找出来。这个是要通，中经我也讲了，这五种力嘛，定力、通力、戒识力、大愿力，这佛法的威德力，这五种力都不可思议啊！这因为这五种力都不可思议，法相唯识他不讲这个，而且这个是中经录，中经录是我们这是最标准的书了，就是不管各宗各派都不敢轻视中经录。以万法一心为宗，中经录这名字为什么叫中经录啊？412页，以万法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这个云明大师，他是禅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他是五代时候的人了，唐的最后五代时候的人，这很了不起啊！大家说这是弥陀化身呢、啊，他管的是管税的，所以他有很多钱。他在西湖就把这个公馆呢拿来放生了之后呢，追他公馆嘛，他也都放生了嘛，就要杀头了。就他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我说让我管钱，我这是公馆，但是众生很可怜，我就不顾了，我就都放生了。他没结婚，他只有兄妹两个人，是姓王，俗姓姓王。那是钱塘王，那时候还没有归宋朝，他那时候还没，那时候还是宋朝，他们后来投降宋朝，在以后，这是就在浙江那边嘛，是杭州嘛，就是判按法律判杀头。杀头这里有两说，一说是到了刑场，刀砍下去，刀断了。再一说呢，就是钱塘王 吩咐左右说你们去杀他，他如果没有变色就赦免他，就死而无憾了。嗯，我就是要救众生嘛，我本来是豁着命的嘛，求人得人呢。所以他没有抱怨的，没有任何什么都用了。后来他回报是这样，就把他放当和尚了。这两座都通啊，都通。现在也是不很难去证明，都好，哈哈，都好。嗯，那么这个是事实，判了死刑又赦免又出家啊，这是事实。妹妹也出家了。后来成为禅宗的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一千年十万佛号。所以禅宗是真正的大德，禅宗开悟之后念佛呀，莲池众等偶遇都是开悟的人呐、啊。莲池走到东堂府，听见晚上楼上的那种声音，钟鼓的声音，开悟了。都是开悟的人，这个这祖师云门大师更没有问题了，这一天念十万佛号。我还很有因缘，我在这个到了他的那个墓那儿磕了三个头，他那墓的已经都住的是那个坦克部队，都是兵，还有庙的方丈领我去了，去了他雨衣铺在地下礼拜了三拜，都是战车。都是病，都住满了。这个有一个和尚终身围着他这个塔，就是我磕头这个地方围着塔转。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对于云明大师这么恭敬呢？”他说：“我死了，我到了阴间，我看见阎王他拜云明大师，他这个公事完了之后，他要向云明大师的牌位上顶礼。”所以我就问他，当然他也是自由人了，所以大家意见的就，所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专这么恭敬云明大师啊？他说这个是直接往生极乐世界，一点不虚，跟我们这阴间没有关系的人只有这一个人呐、啊，完全与他没有关系了，这完全的直接就成极乐世界了，对他很恭敬啊。啊，所以这个《云门中经录》就这样，他说有五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你这个入定这个力，定中所发现种种力，这个不可思议；得了通神通，这个力不可思议；界识力量，我说界识，界某一种世界的识，于此他就可以出现那个的力量，这不可思议。大愿之力，对，所以这个弥陀大愿之力，佛法我们现在念佛念咒的不大的威力。所以现在我们起码有两个力量用上了，啊，这五种不可思议，起码有两个，还甚至于不止两个，起码有两个，一个是弥陀的大愿力和我们的大愿力，一个是佛法的威德力，是不是？这五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我们现在至少我们有了两个了，啊。你将来如果自古念得很清净，你这还可以出现道定力、通力，是不是？但是有一个都够了吧？这确实不可无限大，无限大，一个也是无限大，五个也是无限大，是不是？你只要真正到了无限大就行了。所以这就成了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这就法相为师讲不清楚，他们不讲啊。因缘德、果缘德、恩缘德啊，这三种德啊，这个也跟我们这个《俱舍论》，《俱舍论》，《俱舍论》是小圣的论，但是一部很好的论。它里头跟在很多名相都下了一个定义，相当准确。 虽然是小胜，但是相当准确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论。佛学院他们都读这个书。他是谈佛德，有智者才会这个重视佛德嘛。这个有智者，他们就思维到想到如来有三种圆满之德，就深深爱敬，深刻的升起了爱慕和敬仰的心呐、啊。哪三种呢？就是因缘德、果缘德、恩缘德。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四无量心的前三句。这个上次叫做，上次已经讲过一次了，这次还是这件事情。这个烦恼无边誓愿断，以前说是断德，其实断了烦恼是个果啊，这是果德，都断了嘛，这断德嘛，这就是果德，这用的名词不一样了。法门无量誓愿，怎么能断烦恼了？你这就学佛法啊，是不是？你学佛法是因呢、啊，你学了佛法才能断烦恼啊！你都学到手了，这而且把烦恼也断了，你这个因圆满了，因的德圆满了，烦恼都断了，是果上圆满了。还有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对大家很多的恩德呀、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老要念佛的恩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那老要想会我们以真实之力，所以我们要学佛，我们也说马上要知道法门无量誓愿，这烦恼无边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也是我们的事情啊啊！这个烦众生无边誓愿，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最具体的度生的办法，而且是真实之力啊，所以这个恩德也圆满，所以因也圆了，果也圆了，恩德也圆了。所以大家就深深爱敬之心呐、啊，所以成为世尊呐、啊。其他的宗教也是度众生，可以叫你升天，可以如何如何，但是它就是不是永恒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究竟的啊。但确实还也是在救度，你免入三恶道，你升天，这个就是这个就天渊之别了嘛啊。你看，从油锅之中升到那个天堂去享乐，欲界天那还是那是那是这个，其实让欲界天说起来，这个水平还是很低呀、啊。当然他们想不是想的比我们聪，但是还是很低。我说做一件事情就知道了，啊，当然比我们聪明正直，那许多能力强。这个欲天界跟阿修罗打仗。打仗又是为什么事情呢？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有些也要原谅，要说啊，知道阿修罗是男的很丑啊，女的极美啊，比天女美，所以跟他打仗啊，是抢夺他的美女。天上的，所以天上是天厨，所以我们现供念的那个担子，天厨妙供，天界的这个厨房所献出这个食物极美味啊。阿修罗没有，阿修罗想抢吃的，所以你看看还是食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很多这个大菩萨就修行人都到这个世界来变成人呢啊，不是，因为这个天界它有很多福德是比较盛，咱们变成人之后，这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人比天界更能断欲一点。你看他为了抢女人还跟阿修罗的打仗呢，但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人对于这个上头可以很清净，超过天了，而这个是修行上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但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要是不出事情，我说我这是国力加倍，没有出这上的没有出乱的是国力加倍。这个事情是有时是要原谅人的，有时也要原谅自己。这个佛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情和这个男女问题同样的难办的时候，一切众生都不能成功了。所幸者，这个难办的事只有这一样，还有希望成功，再有一样就全完了，都不行了啊！所以我们这有些很多人这上面很清淡，都多生的羞耻了。这个事情他就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办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天界也就是如此。那么这个里头还有不多了吧？还有就是这个啊，这个恩德啊，所以就是说，所以极乐世界就国无女人了，这都是恩德，所以就不退了啊。但都是同样的，没有分别啊，都是一类的，连同一类。这个587页是受。如幻文修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法，这是观音在楞严经里头是观音的这个他的圆通章。观音说，我从久远以来，我从观世音如来，过去就有佛叫观世音如来，观世音菩萨是从观世音如来那儿学的法，蒙彼佛授我叫做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法。这是观音当时向大会汇报的。佛就是说，这个哥哥都说自个儿怎么修成功的，所以25个大圣一个一个说，有小圣有大菩萨种种都说了啊。这个最末一位是观音，这个第24位是大势至，第23位是弥勒菩萨，每个人都谈啊，还有啊声闻阿罗汉等等都有，都说了都好。而最后文殊总结认为，要入楞严三昧得这个楞严的这个三摩地，那是以观音这个第一。所以有人对于这个地方就说，你看看禅宗说这个观音这个是我们禅宗的法，你看文殊的总结嘛，是推断我们禅宗没有这成三大师之，大师之那纯粹是净土，大师之与同龙50几个王子，他是一个集体发言的，50几个人都是一样的，但就是我们比佛教我，那有佛这个教我这个就是念佛三昧嘛。就这一句佛嘛，我只要念的如母一子啊，那母亲想孩子那么想我，那我也念的这跟母亲想孩子一样那样念呢、啊这母子相依啊，那就是这样不假方便自得心甘，就是称名啊，就是自己不但是这个往生，而且开悟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是纯粹是净土宗，所以这个净宗学会以这个大势至菩萨作为净土宗的初祖，他是念佛法门，而且将来极乐世界经上也说了，将来是由观世音菩萨实现成佛，阿弥陀佛，你念佛往生的人始终是阿弥陀佛做佛，修观音法人往生的有一段时期之后，阿弥陀佛就涅槃了，而是观世音菩萨成佛，那么再以后观世音菩萨涅槃了，就大势至菩萨成佛，大势至菩萨永远不涅槃啊，这是念佛的所以净土宗祖师，实际上这就是圆满。你说是念佛往生的人对于这个念观音修观音法往生的人看见都是阿弥陀佛是涅槃了，念佛往生的人阿弥陀佛照样不涅槃嘛，所以这个就不要就是什么福害涅槃呢，所以这都是因缘嘛，幻术一样。他所以这个我们不落法执，对于这个三昧这一个法门就如幻， 个譬喻，闻熏闻嗅。这个两个文字，头了一个文字是闻熏，第二个文字是闻嗅。头一个文字是指着本觉的这个闻性，就是我们自己本性本来有性，这个性我们就所以这种性能这个作用能够闻，这个能闻就是由于我们有能闻的本性，所以这就称为闻性，闻的根本这个性。所以他这个入于流，这个入流王所是入的这个闻性的流，不是那个生尘的流。这一点他这个讲错了，是就是180度的错误啊。这个闻熏就是以我们自个本有的真如实相，我们自信的功德，他在那儿，在那熏这个无明。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内心中，这个文明和这个无明和这个真如是互相熏的。熏就是好像我们过去用这个香啊，香料来这个所谓熏衣服啊什么的，把这个麝香啊摆在箱子里头啊，这衣服穿就是香的，所以这叫做熏呢。这个真如熏这个无明，要把这个无明转化，无明它有熏真如，而障碍这个真如，这就是我们这个里头的矛盾了。这我们都有真如，都有无明，是这样。这闻熏就是我们这个闻性在那儿熏习啊，破这个无明，实际就是内熏。这个熏的结果呢，所以我们能够产生我这个本，我们有本觉嘛。这个熏的结果就从这个本觉就产生了始觉的智慧。所以我们有三觉：本觉、始觉、究竟觉。你说叫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是不是？有本觉，否则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你为什么能起心念佛呢？所以我常说，你把烦恼干嘛？你发念佛，你不要看我的念佛还有烦恼都苦恼，你想我的烦恼之中能念佛，你倒着想你就觉得最伟大了。这就是你里头的这个，你的本觉智在起作用啊。这个所谓熏衣服啊什么东西，把这个麝香啊摆在箱子里头啊，这衣服穿就是香的，所以这叫做熏呢。这个真如熏这个无明，要把这个无明转化，无明它有熏真如，而障碍这个真如，这就是我们这个里头的矛盾了。这我们都有真如，都有无明，是这样。这闻熏就是我们这个闻性在那儿熏习啊，破这个无明，实际就是内熏。这个熏的结果呢，所以我们能够产生我这个本，我们有本觉嘛。这个熏的结果就从这个本觉就产生了始觉的智慧。所以我们有三觉：本觉、始觉、究竟觉。你就叫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是不是？有本觉，否则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你为什么能起心念佛呢？所以我常说，你把烦恼干嘛？你发念佛，你不要看我的念佛还有烦恼都苦恼，你想我的烦恼之中能念佛，你这么一倒着想，你就觉得最伟大了。这就是你里头的这个，你的本觉智在起作用啊。所以再说一句，我们就说到他里。我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在念我的时候，阿弥陀佛在念我的时候，阿弥陀佛不念我，我怎么会念佛呢？其实这个你念佛的时候，你已经是不要说我没有感应佛，是佛在感应了你啊。你已经在感应之中了，不是还要看见光看见什么什么才是感应啊，你已经是应了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这起了始觉的智慧。这个始觉的智慧就是下面那个文字了，文修。起了始觉智慧，这个始觉什么呢？ 始觉智慧就来照自个本觉的智慧，所以如珠子放了光，光一出来先照珠的本体，珠嘛，珠要放光嘛，一亮嘛，它就把这个珠的本体就照出来了。所以我们本觉的智慧生了始觉，始觉就来照这个本体。所以我们这个文修是什么意思，从这个单位的名字看出来了，是我们始觉智照我们这个能闻的本体，不是去追那个声音呐、啊。所以他们就全讲错，说我们要知道有好多人自认为在弘法，实际是有很多很多在散毒啊，很可怜悯啊。所以不能就随便就是普及造就出这些个人，他有时候就一盲引众盲，他的动机是好的，效果是差的，他所成就将就跟他一样，你让他对于这个经他这个就错解了。你专门这个声听这个声音就是专心那个声音了，心就定下来了。声音是沉的、啊、我们要背沉合觉，你怎么就合沉去了？我一个老同学也这么体会过，所以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佛法不是说智慧不能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大心，我们都有弘法之心，非常好啊，一定是要依止圣言量。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很好的注解啊，比如像楞严的这个圆英法师注解，我都可以推荐一些注解，像藕益大师的要解，没有啊，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这些注解，帮助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有他这个本觉的智是产文修的作用，本生了始觉的智。始觉的是就来照这个本觉文性，照的文性，这个叫文修。那么这个成了一片了，你必须都能解释这经。就说这是法门文自性，生了始觉智，我来闻还是闻我的自性，这叫文修。这样金刚三昧，所以就是观音大师啊，先于文中入流王所，这个文就是在文修之中了、啊。文修在文性之中，我就入了这个文性的流了，王了所，忘掉了所，忘掉了什么？忘掉了所闻。他说要去在那个声音上面入流去，你这个王所怎么讲啊？所以很荒唐。这个入流王所就是入了这个法性流，忘掉了所闻，所以天就自然就这样就没有不被所闻就静了嘛，就是没有不动了，不动了就静了嘛。那静了之后动静是还是有差别，它底下就再进一步，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所以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破这个锁啊，静闻不住啊，一步一步，后来空，学就空，空空了之后，空和空也所灭，这个，一切都灭，人灭也灭，灭也灭了之后，即灭现前，啊，所以在这个是一个很殊胜之法。说这个就是说，观音当年所得的三昧，叫做如幻文修文熏金刚三昧啊。但这一切法都如，为什么说如幻呢？用本来成佛、啊、所以用这一些法整个这个过程又恢复到本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睡着了，做梦叫醒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醒了就醒了，没有梦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说这一切皆如幻呢、啊，所以称为如幻文修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法，金刚的三昧。这个耳根我叫圆通，这一段话是非常好，这怎么成功的？这一步一步啊，等到极灭现前的时候，就忽然超越世出世间的两种殊胜了。 极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都空了，就灭的也没有了，就变成极灭了。极灭之后，所以这个涅槃不就是极灭？极灭之后，两种殊胜就现前了。那一种是和十方诸佛同义慈力，一些佛的慈力跟我相同。那下供这个六道众生同义悲仰，一些众生都要求佛加倍，求佛的加持，悲仰啊，悲望着佛。所以，但一切众生都一样，都相通。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自己自心和佛和众生，恢复了自心自心，就跟佛跟众生三个无差别。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众生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是说我到你那去救你，观世音本来就跟你在一块儿，同你一个悲仰。同意不养你那再求，那是同意磁力，磁力就到了。所以一个月去行线千江，也不来不去啊，所以是殊胜之法，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这一句话的这个三昧的这里头有这个耳根佛耳根圆通法门呢、将来在下一步有条件可以再现在先把净土法门的东西抓一抓这比如将来这个楞严的楞严的这个大先是大势至圆通，那完全是净土的然后就是观音的圆通这个像法华的这个普门品，华严的这个恒远品，普愿恒远品，这一些这都是跟我们关系很深的。最后一个问题了，590。590，生生世世常侍奉。这个就是这个大愿了。极乐世界往生，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来据那位法师说的话，你看这个就是跟这个是相合的，所以他的话也不错。所以夏老师就把那个句子花开见佛悟无生，原来大家是这个不退菩萨为伴侣，夏老师把这个透彻改了一次，改了七个字，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度寒食。因为我们和这途有缘当我们解决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度众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开错方子了这赶紧回来度众生所以这不一定成佛，你就是往生以后，往生你见佛闻法之后悟无生法，悟了无生你悟了无生你就破无明了这个你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就是大大的是就是如来的使者了，可以弘扬正法了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愿文这本身已经把这话说在这儿了，就是说你看他这个愿力红身呢，愿力红身呢，就是说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一切的这个菩萨都是可以在那儿成佛的，究竟除了有大愿之人愿意到生死的这个世界得来要度众生做狮子吼这样子，他虽然生在五浊恶世，视线同比视线的和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是一模一样的，也从父母中所生，也这么闻法，也还有些什么这些贪嗔痴这一切的都相同可是在五浊恶世，虽然这个视线同于众生，他这来他一直叫他成佛 不受恶趣，不再入恶趣啊。所以这个也都是说，因为他这个业并没有完全消尽嘛，所以可能是入受恶趣嘛，但是不受恶趣啊。而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他们一生一生的生的地方，他常常能够知道自己过去的因缘，最主要他知道是极乐世界来的啊。有的时候要在程度低的，要在临终才知道。但是他再一个特点，这里没错，再一个特点，不但是不脱恶趣，你佛的愿力加持，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或者到更坏的世界去，你都不退。虽然那个世界里有好多引诱，好多好多考验，那就度众生，你要跟这个众生在一块儿干，一块儿治与同事啊，你才能度他呀、啊。哎呀，这个视线同比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因此退步呢？是不是？那不是两个和尚到了美国学才几十学什么，那么他就不是和尚了，他退了，是吧？在极乐世界不退，最要紧是不退。为什么争取往生？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这往生之后，我们带来所能，我们这个医生所开的方子都是正确的。是不是你的方子一开就能把人病治好？但总是你的方子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对他是有帮助的。能不能吃人药都好，还要看他的病情啊，都有两方面的、啊、可是不会害人了 啊是正确，就是只能如此啊。再有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这个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正确的啊。再有就是你不退啊，你虽然碰见种种的这种考验，种种的诱惑，种种什么，不会因此被这个所染啊。你不能再有功德，再有增进，至少你保住你的本儿啊，这就是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就是说，是为什么争取往生再来呢？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就现在就到一个医科的最好一些医科地区留学，我学成来再来给人治病，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才能完成给人治病的愿。再有就是那个学加持的力量，就是你什么也不退，到什么世界什么什么都不退啊。你要能知道宿命，当然更不会退了啊。你都还记得极乐世界种种情况，我那儿来的，那这些世界的一切，这一种也是，但是有的时候比较晚一点啊，或者是另外一点，他也表示他这个究竟和普通人不一样。虽然世界和这一样，他的智慧、他的愿力、他的行持啊，比较殊胜一些。就是这一个类型，一个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人，你这一生在那儿，你就在那就等着成佛吧。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情况，但是还有很多。就是以大的誓愿，所以弘誓志愿呢，是庄严呢，穿着大的甲胄到这个各种苦的世界中去度众生。我是发了个愿，我说这往生之后，我愿意到一切那个法在遭着灾难的时候，这在没有人的继承的时候要中断的时候，愿意成阿弥陀佛的愿力，这个往生之后这愿力，我去当班儿。但是苦差啊，好了，那底下就留着咱们这个个别的谈。顺数倒数，
倒正数第三行。
哎呦呀，嗯，
为什么说大师兄为什么说慧眼、法眼、佛眼虽正，虽见众生法？
603啊，
对不起，604第3行。
这就跟那个戒食的意思
一样的。
你戒食一样，你要见众生要用肉眼，你要用众生这个食， 是吧？这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最后一句话，他说显佛眼，说佛眼之缘具足一切眼之用，最后一句。
是啊，这个具足一切眼，它是这个肉眼也在佛眼之内啊，它用这个佛眼里头的肉眼。
啊，知道。
珠是佛头，不要越过佛头。啊，这个珠子代表佛，实际上是就代表佛，也就这个珠子称名字叫做佛头。所以我们不把它迈过去的话，就是不越过佛头，表示恭敬之意。抓这边，抓这边，那边，他始终没有从大堂数过去，就没有迈过，就这个一个意思。这个，实际上这一串佛珠呢，就是也就代表一切佛，不一切空心母。在这个佛显教就说，这就代表佛，这根线就代表法，线就代表法，法嘛，这一切珠子就代表三个呀。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一些僧，就都用这个的，所以这就是三宝。所以这个是个法器，念珠是个法器，念珠有功德啊。我们这个念佛啊，要想佛不离口，先须珠不离手。现在很多用了珠子之后，他觉得我很愿意，我很愿意拿着珠子去拨这个珠子念，他就是他是有一种吸引力或者一种加持力，再有就是常常拿珠子，常有感觉，他会提醒你，因为我要跟你说话了，我就不能动了。我们说以后过来之后，有的手里有珠子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哦，你应该还做这件事，所以先要做到珠不离手啊。但是大家在工作当中不能做到这一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有它的方便，你会客啊什么什么都可以不打断，你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就是停下来了，这个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可以念，这个时候都可以记，这也有它的一个好处。念珠的功德，有一个经叫念珠功德经，各种珠子的功德不一样，但是功德最殊胜的是菩提子念珠，就你们手里拿着这个，这个就使得你的功德不但是给你计数了，使得你功德增加无量倍。这菩提子念珠最好，你这都是。
当时像有些说是说蓝碧供佛，那是代表他的意志，就是他的那个求法的那个决心才去做这种事，还是说，就是我不大没有很清楚说蓝碧供佛的这个代表的意义，
就是招燃
这个对
这个事情啊，这是在《法华经》里面，后来莲池大师不主张这样做，在这个《法华》里头，这个药王菩萨分两倍供养，所以这个隋朝的智人，隋朝的这个大德啊。他这个到了这个时候，读到这个《法华经》，到了这个时候，他豁然开朗，他就见着灵山一会，拈然未散呢。正道陀罗尼，他这个舍这两个背，不是就是舍掉肉身的啊，这个肉体我可以忍辱忍痛啊，都做供养。这是佛要你这个干什么呢？
对，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表示舍掉断肠二见，断见和常见，因为众生不是断见就是常见。这个断见呢，中国老的说法，现在一些个科学有一些这个说法，死了就完了嘛，还有什么？就断灭了，属于断见。常见呢，就是像耶稣教了，将来要审判呢，是上天的就上天，入地狱的入地狱，上天的老在天上，入地狱的老在地狱。这个道教修的九转丹田，这个不坏之体，老长存，都属于常见。所以不是 倒在这边就是倒在那边，所以不是落断就是落长，更有它一会儿落断一会儿落长，这就更病更深。所以我们要首先就是要舍掉这个断和长两个间啊。所以有的人在修，我修的我这个就是长存不老，这就是道教的概念。这个思想中它有常见的成分。我们说我们正道无生，你正道无生，因为无生所以就无灭，生灭都断了，我们是这个概念。还有这个你等会再说，还有这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所以佛教这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比别人高，就高在这个我们阿赖耶识这个就是不断不长，不是说灵魂死了黄念祖，这个灵魂死了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一什么是要找黄念祖，就找到这个灵魂就是黄念祖什么这个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常见。还有我这个灵魂呢，阿赖耶识是什么呢？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很微妙嘛，去后来现第八识，死的时候最后去，来的时候最先来，先入胎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又称为藏识，我们所有的一切所见所闻，这一切信息它都含存入档案嘛，这叫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它是相似相续，所以它离开断离开长，因为相似不是长，没有一个东西长存，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两个相似，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长存，所以相似就避免了长见，相续就避免了断见。怎么说相似相续呢？现在其实我们这一说话，大家脑子就进去很多很多信息，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刚才的你了。现在你跟刚才你还是只是像，你已经变了，这个阿赖耶识已经变了，所以不断的在变了啊，不断的在什么，我们这个熏，这个我们修行也是熏这个阿赖耶识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本有的这个如来的佛性熏这个无明啊，我们听了许多妙法，这个法又来熏无明啊，这样的无明慢慢就薄了。那么这无名在变呢，当然也是在变呢，它都相似相续。相反的，这杀盗淫呐，这个增加你这些个染，你每一件事情不但给造了罪，它给你一个狠染，你去啊酒吧间荒淫，你这些东西，这个纵酒，这一切都使得你这个恶念、这个染污更缠薄更深，都在变化。所以它都不是死的，所以因此它只是。跟过去真是相续，说我们人类呢都是在变化，我们在说话期间我们有很多细胞已经死了，很多细胞又出来了，是吧？脑子里进来很多新的东西了，思想就起了很多变化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已经围着这个地球又转了好多万里了，这地球在太空中又兜圈又兜了好多了，都不是刚才一见面的时候情况了。但是他你不觉得吗？他为什么相似、啊、所以不断不长，所以我们从阿赖耶识一直到成就的果，这因都是如此，所以不落断长，这是佛法高于一切宗教的地方，也高于一切科学的地方，它总是不落而变的，不是抓住某一边的、啊、所以要一落到一边就成为边见，边见就是见惑，见惑思惑，整个阿罗汉出果就是破见惑，所以这一种身见，所以修行啊，身体健康长生不老，是这个身体起变化都是身，所以现在这些气功整个在身见里头，首先破身见，破这个边见，落边，落长边，落断边，落有边，落无边，长见就落有边，断见就落到无边，有和无也是两个边，总是落边，呵呵，这边见邪见不服于幻象，这种种这个见惑有十种，要把十种见惑破了，这才是出果。所以这么出很难的、啊、这个速出三界很难的、啊、这十个都破了，贪嗔痴慢都破了， 贪心、嗔恨心、愚痴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众生怎么离得了贪嗔痴啊？实际上是吧？你这是看一个好东西想去买它，没有了，哎，不高兴，没买到。其实这一念觉得很自然，其实是他就是贪心，就贪嗔痴的一听这不好就生气，还有许多该看看得开的看不开，整个是在贪嗔痴里头。所以要是真正的这个要去直着来去修，你要破见惑，还要破思惑，要把这个贪嗔痴慢，不但咱们人类的，连天界的，连最高的天界的，他们的这种贪嗔痴慢都断尽了。才正阿罗汉，才能出生死，所以非常难，非常难。说现在世界上修少圣的法的人，可以证出果，还有在证的阿罗汉的人几乎就没有了。那么就说这条道路很少人走得通啊。就往生法门之可贵就在这儿，你这个带货往生，这些货没有解决，你带的都可以往生，只要你这一生是在那儿断货，不是去增加货。你一点不努力，就放纵贪嗔痴，也不肯忏悔，也不肯消罪，就完全靠弥陀愿力，他加持我，带我往生。你这个就不行，你说，只要你努力去断，你断不清楚没有关系。
你好，先生，我帮你把床给
师傅，那个断，你想要去掉断肠二件，何须断背？那个意念问题。是为什么
一定
要断背的表
示
他去掉的断肠
呢？都是表法，纹身呢、都是表法。他这个时候隔断这个表示我去掉这两种剑啊，那这个是对于这个身体啊，就好像这两种都是人之不可，不是这不落断就是落肠嘛，就是人有两个背，你是离不开的嘛。那么这个我把它隔断了，是表示这个话。所以因此呢，这个焚身修法华的人有很多焚身的故事啊，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焚身。我这个舅公啊，现在大家看这个戊戌争辩的这个历史，是康有为这个梁启超因为甄妃，这里头最后的一个幕后人是我的舅公。他是甄妃的老师，他是康梁的朋友。我这个舅公是个维新的，是他们这些思想通过我这个舅公给传达给甄妃，甄妃影响光绪，这样有戊戌政变。文廷式，我们这个佛教是从文廷式他们传到我舅父梅老居士，我的舅父我母亲跟我这么引来的，然后我皇家也是世代信佛，两个这么来源。从文家的我一个舅公说，他们看见过这个事情，三个和尚纹身啊，除了高台好多人参观，第一个他送了柴火，泼了油，那时候还没有汽油，是煤油啊，点就煤油灯，煤油烧起来，这个和尚烧了之后，连这个袈裟扣子这个大扣都没动，他礼拜赞叹。第二个，这个烧到一半的时候还都是很安然的，忽然间他大叫了一声，就滚下来了。滚，但是没办法，已经烧了一半了，只有赶紧泼煤油，只是烧得快一点。第三个磕了磕头，不干了。他这个有人说，如果这两个掉一掉，也许还可以，第三个也可能成功。他又看见第二个太可怕了，定力不够。所以莲池大师说，你拿发了这个心，施舍不要这个肉体，以此作为供养啊，这本来是，但是你这个定力不足，看你这个痛苦之中往往会升起嗔恨心，所以你想的是升高反而堕落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莲池大师就不主张这么做啊，但密教呢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说这显密了，密教是不允许的，不允许这种呢摧残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必须的。有人说，比如你们佛教不都没缺点，就是一个缺点，你们男女不平等，亲师父女 啊，说是这个比丘尼多多少戒什么什么的，你都是在后头。比丘尼多到比丘尼看见小和尚要磕头，轻视妇女。我说你不知道密宗，密宗妇女一样成佛，而且这个密宗道场中，首先是尊重妇女，妇女做上位。佛教说它是很大很圆，你不可以这个拘于某一个佛，这个密宗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你故意是要隔掉一个什么，烧掉一个什么什么，这么来做的。尤其是不许自杀。就这一点，咱们学密宗必须得知道，这个自杀是破戒的，而且你自杀之后，谁也不能超度你，谁也没有这个力量能救度你。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一生气我就自杀了算了。这个学密的千万这个不行，你比这个杀人罪还厉害。这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你所杀的是一个修行人，而且是个修密的人，所以其罪特重。所以只有爱护，爱护自己，不跟那个道教一样，就是想长生不老，就是说我要重视给世间留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因为你今天修一做法，你整个的法界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利益，你这个饭不是白吃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也是在一个你的动机的说法，像自杀跟蓝碧就是说浑身供佛也是杀的身，对不对？
嗯。
可是蓝碧供佛是表他的诚跟他的那个就是说浑身这样供佛，就是供佛的意思。
对。
可是他也是等于说杀他的这个，就是把身体也活也
施舍了。
对，所以就在一个念头而已。那自杀，有些人自杀的念头是在说，
就是说这个是佛教里是有这样本身自杀作为供养的啊。你比方像说刚才密宗里头可以取多的是什么的作为法器，也是作为供养的啊，是吧？他这个是，但是说你就是为了气氛而自杀啊，这个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无缘无故的又摧毁自个的身体。啊，就不大奖励啊，这样上都是这个自焚身啊，说是燃背啊，燃脂啊。我看那个是没燃脂的人还是很多啊，虚云老和尚没剩几个指头了啊，还看着一个比丘尼，这个他也过去了，他也没有几个手指头。我说你怎么，你这个很不简单。他说我胡年轻胡闹啊，他偏激。所以这个都代表他的决心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现在看见他们这个出家人染指什么什么的，我对他也还是赞叹啊，还是恭敬啊。不，我们不提倡，密法不提倡这么做。你这个非布施，一切都可以，他就可以喂老虎，把喂老虎吃。那我们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讲一些释迦牟尼佛是过去阴中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藏在帐里都哭。那个释迦牟尼，他这个就是国王王位都舍了，什么都舍了，都带着这个皇后和几个王子，在这个山林里头，这采果子吃，他自个儿还打坐，他们去采果子。那一天，这个来了一个人，这见国王说：“你是修布施的，我给你化缘。”国王说：“我已经无所有了，说我就化你这几个孩子。”孩子好，那我就布施给你，把孩子就领走。妈妈采了果子回来，一见看半天，一问说孩子都是布施走了，这个这兜里都果子拿不出，一撒手果子都掉了。那么过后这个人又来了，他说我现在还要给你化缘，他说我孩子那好，让我化你的老婆，那也就布施给他了。不，他后来还来了。这我无所谓，我画你，要你呀，你给我做奴才。所以大家修布施度了，这都满他们的愿了。你要修禅定度呢，一切都不动，这一切都无所见，无所有，无所为，都没有这些事。 所以这个他就是这个在修这个菩萨修的时候，在他修某一度的时候，他就是很单纯。那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说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投身慈湖？那么现在我们说是还没有这个必要吗？是不是啊？大家可能说，这老虎是害人的，你还去喂它？你还让你自个儿去喂它？像刚才我们说，你一个人你修法，对于法界有这么大重要性，所以这是个考虑。这个主要一个共同的，看着什么呢？主要的共同是利他呀。我们抓着一个共同的就够了。我把我身体不要去喂老虎是利他呀，不是为自己呀。现在我们说学密的人，你应该很爱护自己，好好去修法。不是我想长生不老，因为我要存住世间，我要是为了众生慧命要住持正法，我要在修持，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菩提这种正气强和之气啊，这个能够长住世间，为了利他。你要是为了利己，那怎么着也不对。你喂老虎，我为了老虎，我能得功德，我就能解脱了，上天了。那你这个不对。你为了自己，我要长住世间，我什么都不肯，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所以不行，所以就是这是一总的，在这个地方。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观修某一度的时候，有这些特殊的事情，不然好像你这是很愚蠢的事情，是不是？但他这，我们就取他这种大纯的大悲心到极点的大悲心啊，这我们就不需要去效法，我们是可以淡淡的，不需要去效法。你跑到动物园去，你看见那个老虎，你跳下去，他有的吃。动物园讲的很好，这个就不行，这个就马上要犯密宗那个戒了啊，就是这样，这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事情是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啊，就我们也不要怕他，自然而然，你如果你的内心啊，当然往往不能达到那个最殊胜最圆满之处，但只要是真纯的，你是从事慈悲心利他的心为法的心，如来续之续见都是功能。就众生他很难做到那个最佳的那个情况，我这个时候这是最佳方案，我就都知道大家是最佳，这个是不见得能做得到。但是说我就问我回答一个问题，我确实是最佳的回答，那这个就 不很难说了。但是我是尽我的最大努力，我是来满足然后回答，这个就是在我的份上，就是这么做就对了啊。但是因为说我不能做到最佳方案，因此我不能做到最殊胜的回答，我就不回答了，那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就是讲究你自己就能够放心就可以。我问的我这个动机是这样的啊，没有什么掺杂啊，你而且是这个在这护持佛法利益众生也都对。这戒律也是如此，就说这个戒律，他现在不研究戒律了，这个戒律它非常之圆融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嘛，不是杀人嘛，不但无罪而有功的。那在船上嘛，在船上他是一个和尚，但是这个船开始就不回避他。船上很多富商，这个这是个黑船，他们就商量什么时候下手把这个船上的这些人都杀死，得他们的财宝。这和尚就听见了，这和尚他们还是没有想杀害他，我也没有防备他，就听见他一想的不得了，你看这冲了这么多人都要被杀，而且更不得了，他这些个人做了这个事，犯了这个罪，他杀了这么多人，他要受报，而这个报这一生这多少生才还得完呢？我怎么能够阻止这个事情？劝这些人也是不可能，你都告诉他们，他们也没地方跑，唯一的办法只有我破戒了，我把这要杀人的杀掉，他就这么做了。趁他们不防备，他拿刀把他这个开船的杀掉，杀掉之后又跑到师傅的痛苦中破戒了，我犯了杀戒，师傅你没有破戒。所以我们对于戒律也是如此，所以不要很怕啊！但是我们要常常想到戒律，这我们